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Lucy。 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先让嘉宾们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 David。
大家好，我是 Jessie。
大家好，我是 John。
大家好，我是 Charles。
美国高中有一门选修课叫心理学，学时为半个学期，占 0.5 学分。 AP 课程里面也有这门课叫 AP 心理学，会学一整年，也就是一个学分。这一门课很热门，很有趣，和我们每个中学生都有很多息息相关的事。这一门课第一单元讲人脑，第二单元讲关于睡眠的方方面面。现在我知道高中里面这一门课正在讲的是儿童智力发育，我觉得这个和我们大家是很有关系的，也就是为什么我想到可以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关于睡眠的一些话题。美国的专家是推荐在13到18岁，也就是青少年，也就是我们这些嘉宾的年龄当中，睡眠最好是能够睡8到10个小时，但是事实生活当中，青少年在美国平均睡眠只有6.5到7.5个小时，所以完全就没有推荐睡眠那么多。我想知道我们这些嘉宾，也就是算是很普通的在美国的学生嘛，平时睡眠都是怎么样的呢？你就像你平时会睡几个小时，几点上床，几点起床，之后上床之后会有什么习惯做的事情吗？比如说你会不会在床上看会手机或者看会书，如果你在睡到一半会在半夜里醒来吗？或者说你睡觉的时候房间里会不会开个小灯，就是各种关于你平时睡眠的习惯。
那我的话，我可能和刚才主持人说的差不多吧。我上学的时候可能会有时候8个半小时，然后到7个半小时吧。还是看就是我每天晚上是睡着的什么时候睡着的。那我一般是可能10点多，我可能8、9点，因为我学校作业有的时候不是特别多的话，可能8、9点就写完了，有的时候可能会拖一拖，可能会到9点半以后，但是在10点多的时候基本上都会写完了，所以我就10点多可能就上床睡觉了。然后我睡觉前会看一会儿手机吧，然后有的时候如果第二天有考试的话，我还会看一看我的笔记啊，稍微再记一下然后再睡觉。然后那周末的话我可能会稍微晚一点，可能11点到11点半了，然后当然早上也可以稍微晚起一会儿。我晚上也不会醒，就是说我睡着了，然后就到早上大概6点40就起床了，大概就是这个。周末可能到7、8点吧，但是也不会晚过九点。然后睡觉的时候房间里也没有灯，就比较黑，所以我的睡眠习惯还是这样，就是这样。
那我平时上学的时候我也是大概6点半起床吧。如果要在学校就是早一点，比如说去那个 tutorial， 就是我们学校之前开始之前和就是放学之后有一段时间，就是大概是半个小时，你可以跟老师问问题啊，或者就是需要帮忙就可以叫他们就是辅导一下吧。然后可能我会早点起床去这个然后就是我一回来呢，我可能就是弄作业或者弄一些练钢琴、练小提琴什么的，弄到12点吧。有时候我是1点、2点才睡，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点确实是有点不健康，但是就是我的睡眠习惯吧。
我的睡眠习惯也不算特别健康，但是我比一些我知道人还好一些。我现在是大概每天11点、12点睡觉， 早晨我是应该是7点钟起来的，但我喜欢闹钟那个放到6点40分，所以我可以慢慢睡醒，就是闹钟上有个按钮叫 snooze， 就是它响了以后你按那个按钮，再过5分钟它会又响，所以我喜欢6点40分就开始按那 snooze button， 一直到7点多我就慢慢起来，到7点的时候我就比较那个我就精神那个高一点。然后呢我当然呢7点起来了就是去上学，上学回来的时候我就大概4点钟左右，4点钟我有可能会睡觉，假如我下午有课有可能只睡1个多小时半个多小时，但是有时候我就会睡时间长一点，比方说2到3个小时，所以我一共睡眠的时间也算挺多的，我算有那个8-10个小时吧，8到10个小时左右，就比其他人多一些。我是一般睡觉的时候，我喜欢看一下手机，看一下 YouTube， 那样子我感觉那个对我好一点，那个、不然我就直接睡，我有时候睡不着。然后呢，我在房间里是没法有灯的，有一点灯我就睡不着，有一点声音我就睡不着，我就是那种人。但是我睡着了以后，那我爸爸说他可以都听见我打呼了，他想把我弄急都弄不醒。我的睡眠也没算特别健康吧，因为我是像下午也会睡2-3个多小时的，但是呢还是比一些同学好，因为我知道有些同学只睡5-6个小时。
嗯，听到你说你会调就是好几个闹钟，那我也是，我有一段时间还调就是好像5个或者再多一点的闹钟，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可能有点怎么不是很 effective。这段时间呢，我在试一些什么办法可以让我就是起床的时候容易一点。有一个呢，我现在就是我的手机晚上是充电嘛，所以我把那个充电挪到就是离我最远，就是在床对面的这个 outlet 这个插头，所以它闹钟一响呢，就是我只做一个，就是一个在6点半的。那如果我要把它关掉，那我一定得下床走过去才可以摁它，就是把它关掉。所以我一起床呢，就是我一走过去呢，已经算是起床了，然后我就可以容易一点去做一些就是准备上学校，比如说刷牙什么的。
我以前也做过这件事情，但是我发现对我有2个问题。哎，我起床以后，那个我爬到床下面去，把闹钟关掉了，很多时候我就会又爬到床进去，又去睡觉了。我是爬起来的时候，我还可以过段时间，假如还没有完全睡醒，可以再爬到床上去睡觉，睡着。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家的房子比较老，大概20-30多年了，所以有一些 outlet 有点坏掉了。我以前就会用那个 outlet 去用那个来充手机，但后来那个坏掉了，我只能用那个床旁边的一个，所以我现在就没办法用那个方法了。
看起来我们的嘉宾们还是蛮有方法的，并且睡觉的时间好像也各有不同，有的睡得多，有的睡得少。我自己的话呢，感觉和我其他的一些同学比起来，我算是如果把同学分成几个组，按照睡眠的小时数量分组的话，我算是睡得比较多的那一组，就是差不多从10点半到11点之间开始睡觉这一组吧。然后我比大多数人感觉起的都要晚，我是到快8点才起床的。就是平时上学的时候就是快8点才起床，然后有很多同学好像就是差不多6点半或者7点就起来了，所以如果他们和我是同样时间睡的话，那么他们睡的时间实际上比我少。我们刚才讲的主要是睡眠的时间，那我想要知道你们大家睡眠的时间即使一样的话，可能不同的人睡眠的质量也会不一样，这也就会影响大家在平时累不累。像你们上床之后一般会需要花多少时间入睡，你们有没有时候会失眠，怎么样睡不着，如果有的话一般是什么情况下会失眠的，失眠的时候你们会怎么办呢，是在床上数羊，还是就是起床做一点活动之后重新睡觉呢？
我一般的话可能就半个小时左右，我也就是没有什么太刻意去说，数说我大概长时间睡着吧，可能就半个小时左右的话，就这是说我一天就是没有喝太多咖啡或者可乐，就是没有摄入特别多咖啡因的情况下，就是我不怎么失眠吧，有的失眠就是因为可能喝太多可乐或者是咖啡这种，就会导致就是你身体已经很困，但是精神还是比较兴奋的，就睡不着。就是你眼睛已经闭上了，但是你的脑子里还是不停的在想东西啊，或者是就是比较兴奋吧。那个时候呢，我一开始会比较担心，因为这个状况是我去年上网课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会熬夜或者是会喝咖啡之类的，我一开始还是比较烦的，然后后来就发现说最后也离你的身体也会越兴奋，也就睡不着，所以我就有时候就慢慢就睡着了吧。我觉得我这个还是不是特别严重的，还是可以控制的。就像我现在，如果我现在是上学的话，比去年喝的咖啡要少多了吧，可能我一周可能也就一杯左右，会把那个咖啡冲淡，然后不是喜欢喝很苦的，就冲淡，所以其实就很少，所以也不会有失眠的情况，我也没有因为失眠熬得特别晚吧，就是除非是我想要熬到1点或者是2点，我去刻意去等，并不是因为失眠所导致的，但是这种情况也是很少。
我呢，我是躺在床上一般半个小时之内就可以睡着，所以我还是比其他人好一些，因为我知道有些人要睡躺在床上好几个小时才能睡着。我是一般在躺在床上以后，假如我睡不着的话，我有可能就是会把电脑拿出来看一下电脑，看读一些书，看一些 YouTube， 那样子再过那个10-20多分钟我就可以那个睡着了。然后呢，我是很多时候我是睡着了以后，半夜里会醒起来好几次，就是像5-6-7次吧，所以没特别好。我就是没过会儿就醒起来，但是我是很快就睡着了，我是没完全醒，就是那种像半醒半睡的那种状况，所以我很快就会睡着，再过5分钟左右都可以睡着了。但是我有时候就喜欢吃那些药，就是帮你睡觉的药。我的弟弟他就是那种睡不着的，除了妈妈爸爸妈妈很久以前都开始给他吃药以后，他就终于可以睡着，早晨都爬得起来。有次我也试过，我也觉得效果挺好的，但是我平时也不会吃，因为我的情况也没那么严重，所以我一般就不会吃药，就普通的睡。但是当然的睡眠就没特别好，因为会半夜醒起来好几次。特别是我早晨的时候，早晨我一般会有2个多小时都一直都是半醒半睡的状况，但现在5点钟都开始了半醒半睡，但是我一直睡不着，但是爬起来也太困了。所以我这样子我是知道跟其他人有点不一样的，说这样子有点怪。
我因为早晨有爵士乐团，就是第0节课 zero period。是比平常要早1个小时上学的，所以我一般早晨起来醒的时候都比较累，但这也造成了我下一天晚上睡的时候一般都睡得比较好，因为我这整一天都比较累嘛，上床的时候比较累就更加容易睡着，我就算喝不少的水，我晚上也不会因为想要上厕所而醒过来，我几乎是从来不在晚上上厕所的。然后我虽然有的时候有失眠的状况，但那也是在就比如说假期之间，我睡觉很长时间，然后晚上又感觉很精神，没有办法睡觉，这种时候才会出现。然后我一般其实也不做什么事情，我就等着，等我自然习惯了，累了，或者是躺在床上躺的久了，就自然睡着。属羊这种事情其实是对我没什么道理，因为属羊在英语里面就是 sheep， 听起来像 sleep， 也就是睡觉，所以就是一只羊两只羊，虽然在中文里面听起来没什么意义，但是在英文里面其实是等于说一睡觉二睡觉三睡觉这样说的。这个其实 有一点道理，它让你的脑子可以专注在一件事情上，不去胡思乱想想其他的事情。但是这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用处，因为我其实是很容易让我的脑子一片空白，什么都不想的。这反而是比这个数数还要就是简单。那我有一次也试过数，但是我数了几千，然后都没有睡着，而且就是说我如果持续身体不动的话，我身体还会感觉特别麻或者是难受，想要翻身动一动，然后就会使我又清醒过来，打乱我的睡觉节奏。就总之这个数数对我不是很有用。
嗯，那我也就是在我会在就是 weekend 我会起的比较晚吧，就是以前也是我也就是习惯就是也是起的有点晚，但是可能就是因为在就是上去两年就是在 COVID 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睡眠习惯就有点不正常，所以我就是在 weekend 的时候我就会起的比较晚然后造成就是我 weekend 起的比较晚，然后但是我在就是weekday 时候就是睡得比较少，所以我在 weekend 呢就是我就特别累，然后我得睡很多。
我现在是睡觉感觉睡得挺好的，就是上床了之后大概过我估计20分钟到半个小时之间就会睡着吧。但是这有可能是因为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把手电筒放在我的床头了，如果手电筒放在我床头的话，我可能会习惯性的过一会儿时间想我怎么还没睡着啊，然后就去打开手电筒看看钟。但是因为我现在房间没有手电筒，我也不带手表，所以我就不看时间了，也不是很清楚我他要平时是过多少时间睡着的。然后我半夜也不会醒，并且也极少失眠。但是我记得好像在新冠刚刚开始的那一段时间，也就是2020年吧，我有几个月，差不多暑假那一段时间，我睡觉挺不好的，就是那时候大概10点钟刚过就上床了吧，然后基本每天都要到12点多钟之后才能够睡着，也就是在床上躺2个小时才睡着，然后半夜里有时候也会醒。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看流星雨，然后就半夜都在外面看，然后其他有一些家人都觉得累了，我也不觉得累，因为反正我平时这时候也是醒着的。但是我现在这种情况早就没有了，并且我也不会有什么数羊或者这种事情。我也曾经试着数过，数到几百，然后就懒得数了，然后就停下数，这反倒是睡着了。谢谢刚才嘉宾的积极分享。我们现在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再回来。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你想获得一张图书卡，用以免费借阅、下载或在线阅读书籍、收听音乐、观看电影和电视节目吗？请从申请中文图书卡开始，并通过 www.spl.org/ZH。www.spl.org/ZH 在线查找有关使用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其他信息。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回来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们刚才讲到中学生的睡眠，现在我想要来讲一个我自己挺感兴趣的话题吧，也就是梦。 梦是一个从古至今就有很多人去思考的问题，为什么人会做梦呢？做梦的意思是什么呢？做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做那个梦是什么意思？有很多不同的心理学家和思考的人们都有各种想法，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我们先不讲的这么深吧，我们就先问问嘉宾们，你们有没有什么让你们特别印象深刻的梦？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玩的或者特别吓人的特别奇怪的梦你们觉得可以分享的？
我呢，我是做梦，是虽然我做梦做的是没特别多，但是每次做梦的时候都是做一模一样的，还是差不多的。我做的梦都不是特别好的梦，都是有人来追我，他都是每次那个我追了，有时候我可以飞，然后我飞的时候就过会儿就手臂就累了嘛，就开始飞不起来了。所以我很多时候做梦的时候做了一半，我就开始想，哦，这段时间开始我就会开始手臂累，然后手臂累的时候某某东西会发生，然后这个东西会发生等等，所以我做梦的时候都会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情况，但不知道为啥我是不知道是做梦。有时候我会想，那我脑子里会想，哦，这是个梦，不用急，但是再过一秒我就忘了，就以为这是真的事情。说我做的梦一般都是比较恐怖的，就有人来追我，有人要吃我那些的，我很少会做那些比较好的梦。然后我大部分时候做梦我都是差不多的梦，就是一样的梦。
嗯，那我的话我感觉就是我不会做什么特别可怕的吧，就是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可怕的，那可能会做一些就是我觉得比较害怕的。就是我是从小就也比较害怕自然灾害这些，所以就是在梦里梦到即将要发生或者是已经发生了这些自然灾害的话，就是其实各种各样自然灾害吧，可能有的时候确实是一个很小的，可能就是一个小地震，但是我梦里梦到，就我会觉得很害怕。然后还有就是我这个人是比较怕虫子，就是。可能是那种哺脊椎动物会比较害怕吧，蜘蛛啊，就什么像那些蜗牛啊之类的，然后除此之外还有蜘蛛，然后还有一些冷血动物吧，蛇呀之类的。如果我梦见这些的话，我会感觉很害怕，而且如果我梦到这些，我就通常会感觉到很真实，有的时候会有感觉吧，但是我也不是很确定说这个感觉就是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我在梦里的时候我也没有办法确定，反正就是很害怕，有的时候会醒，然后有的时候不会醒，然后基本上就是这些。然后还有就是如果我有的时候压力特别大或者临近什么考试的时候会做梦，就是会害怕成就是没考好，或就是做上我考了成绩以后出来就非常差，就是但是去年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去年就感觉这个成绩的不确定性会很多，有的时候你去和老师联系啊，然后你自己也学的不是很懂，所以觉得可能是这个原因我那个时候做这种梦会比较多，但是自从恢复线下上课以后就没有太多那样子的梦了，好像。对，我基本上就是这些，但是就是好的梦的话我一般都记不住，但记住的都是那些比较可怕或者令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梦。
那通常我的梦不会很真实，但是我觉得是我能看的，我在梦里看的东西可以非常仔细看，然后就是我摸东西，我觉得我就是非常我就觉得我是摸一个真的东西，其实有时候有点害怕，但是通常我的梦呢，就是我觉得也不是太好吧，就是我发现我总是在记录人，比如说好像昨天还是前天，我是在一个很高的楼，然后就是准备地震还是什么，然后我又把全部的人赶出去，就是快点走怎么样，然后所以我全部的梦都是关于救人的，或者就是在逃一些什么灾难，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的梦就是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基本上是从来不做梦的，但是我也有少数做梦，但也是在以前。我的梦，我估计像大部分人一样吧，我估计都是就是记不太清楚的，只有醒来的一短短时间才会记得。然后我如果不去想，或者是不及时记下来，或者是怎么样去考虑一下的话，我到白天我就会完全忘记，就是我会记得我好像有个梦，但是我完全忘记我梦了什么了。然后我偶尔记得梦是什么的时候，我也是这些梦就是完全随机的，就是我遇到的事情或者是看到的东西都是没有任何逻辑的。我在白天思考这些梦里面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就是想到任何一件事情，我基本上都可以用逻辑来推理这个是梦而不是现实，因为它实在太奇怪了。
我做的梦呢，总体来说感觉和很多其他的嘉宾都是一样的，就是有灾难，不是很好的梦吧，可以算是噩梦。然后有一个我做的梦的特点，就是几乎每一个我能够记住的梦里面都是发生了某种事情，我的家人全部都死光了，然后我是最后一个活下来的。其中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我比较喜欢僵尸，然后就做过好几个僵尸的梦吧，然后每一个都是我的家人都被僵尸咬了，然后我能够活下来然后去打僵尸。然后记得有一个梦里面，我好像变成了一只青蛙，然后僵尸就看不到我了，也咬不了我了。然后另外一个梦是我梦见我被一个杀手在一个很高的别墅里面追杀，然后我记得那一个梦我醒过来的时候是泪流满面的，因为就是我不只是那一个梦，有一些其他梦我醒过来的时候都感觉我就是我是在哭在做梦的时候，也不知道是吓人呢还是伤心呢还是怎样。但是这个也就可以联系到我们下一个问题，也就是你觉得梦是不是可以解释现实生活当中那些事情呢？就像有人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是不是觉得梦和现实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你的过去甚至是你的未来有关，或者说梦可不可能可以反映一些你的健康呢？就像比如说我做的梦里面经常会梦到一个事情，就是我爸爸在开车，因为这个是一个现实生活当中一直发生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可能就因为我平时就一直看到这个场景嘛，所以梦里就会梦到。嘉宾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现实和梦境可以结合在一起的事呢？
就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联系的吧，虽然说不能说就是梦里的就是现实就一定会发生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就像我去年本科那段时间也比较担心成绩，虽然那个时候可能拿 A 或者什么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吧，但是还是会很担心。就是我有一段时间大概是在去年的三四月份，正好也快要 AP 考试的那段时间，就是比较担心害怕成绩会掉下去。然后我每天晚上就睡前要看一次成绩，然后早上醒了以后也要看，就是反正可能大概持续了有一两个月，可能差不多，就是还是会比较担心。然后那段时间一直会有那种你得做梦成绩不好了，然后成绩掉到 B 或者掉到 C 或者掉到 D， 有的时候就很严重，然后也很真实，所以有的时候我会醒，然后去确定，但是对，反正给我的影响还是蛮大的。我感觉那段时间就睡得不是特别好，精神也不是特别好。那而且确实说那段时间可能压力会比较大，然后因为第一学期的时候我本来的成绩是好的，然后后来最后他放成绩的时候给就是其实就差一点点了，所以可能导致了我后面就觉得说我一定要保证说最后不会突然掉下去，然后才有了这个压力吧。再有就是我小时候还梦到过抽血，我不知道这个代表着什么，但是 我特别小的时候确实是因为我晕血，可能在学校晕倒过一次，然后在医院也晕倒过一次吧，就感觉比较害怕这个事情。然后有一段时间就是抽血啊，或者是就生病的比较频繁嘛，所以会经常梦到这个，就这个还算是一个比较这两个还算是一个比较真的，就是比较和现实中比较相符的情况吧。还有但是还是有说我梦到蛇呀，梦到蜘蛛啊什么的，这种就是毫无依据的，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梦到，因为你生活中也没有说啊，突然出现我的房间里突然出现一个蜘蛛，或者是之前看到一个蛇呀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如果说它是特别贴近生活的，有可能会和生活有些关系吧，如果会像动物啊乱七八糟，就是比较害怕的，也有可能是你潜意识里会比较害怕这个动物。但是你这段时间如果梦到这些，可能到时候就也找不到什么规律。
啊，我这个人也是比较相信科学的。虽然我觉得梦是跟生活当中是有一个relationship，比方说，像超市说，假如他上次做梦就是考试不好，我觉得这是很有可能，因为我有时候也会梦到，突然间有一天考试考砸了，然后我成绩不行了，那种东西我也梦到过，但是我也觉得我也不会看重，特别看重这个梦里的说的东西。比方说假如梦里说我死掉了，那我做梦做到我死掉，我也不会觉得哦再过两天我会死掉。我这东西是不相信，但还是觉得这个相信是跟你生活当中是有关系的。但是除了那个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看重梦。
我认为肯定是有关系的，但是它关系不是很直接。我曾经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说你白天想什么晚上就会梦什么。但是这个我自己并没有完完全全体会到。我认为这个的主要意思不是说你在一天的中午比如说就想我成绩考得很差，然后你晚上就会梦到我成绩考得很差，这是不对的。我认为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平常比较重视的考虑的比较多的事情晚上就更容易梦到。比如说你是一个学生，那么你就更加容易梦到关于学校的事情，因为你平常考虑的事情多数都关于学校。这个倒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举个极端的例子，一个人他如果是一个比如说15岁的学生，他不可能梦到他以后50几岁在某一个比如说厂里工作，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完全就没有接触到这点，他都不会想象到这一点。但是如果一个50岁的人，他也不会，当然有可能，但是梦到作为学生的几率也是很小的，所以明显就是有关联的，但是关联具体怎么样我也不是很清楚。
对，我也认为梦和现实生活是有一点关系的，但是我觉得从另外一种角度上可以解释为你的梦只不过是在逻辑比较少的情况下想的一些事情。就像比如说如果我梦到我变成了一只青蛙，然后我在做梦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说明我在做梦的时候逻辑并不是很强。但是呢，像我和青蛙和一个人变成一个动物这种概念在现实生活当中都是有的，所以我觉得像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个说法可以解释为你在做梦的时候梦到的东西基于你在现实当中有的知识。比如说现实当生活当中有你的房子，有马路，有成绩，这些事情你在现实生活中知道就有可能梦到。而比如说像飞机是怎么制造的这一个东西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不知道也就不会梦到。就像另外一种解释为什么很多人都会在梦中梦到自己死了，但是自己死了之后马上就会醒过来呢，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死亡是个怎么回事，但是呢却没有人知道死了之后会发生什么。也就是说你可以梦到你自己死，但是却死了之后就因为你的脑子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也就醒了过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可以说是不可能梦到你不知道的事情的，因为像你死之后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也就是说大家都梦不到死后会发生什么。谢谢嘉宾们的分享， 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再回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Sound Transit 正在举办免费社区活动，讨论未来的连接 West Seattle 和 Ballard Link 扩建计划。快来了解西雅图市中心第四大道和第五大道的潜在路线和车站位置选择，并分享您对在社区中扩展轻轨的想法。现场有翻译，请于3月17日星期四下午12点至7点到西雅图401 South Jackson Street 的 Union Station 亲自加入我们，或者在3月24日星期四下午5点30分至7点30分通过 Zoom 参加。面对面的开放日可能根据州和地方 COVID-19 的社交疏离指导方针而做调整，如因故不能举行现场活动，则将改为虚拟活动，具体时间可能会有所不同。请访问 wsblink.participate.online/ 或致电206-903-7229注册，或者了解更多信息。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分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回来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们刚才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讨论，有关于梦和现实的。那我现在想要开始一个新的话题，就是我们大家都是可能有很多亲戚在中国吧，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相信大家都曾经飞到中国，飞回美国，这样飞来飞去过。那么你们大概都经历过时差吧，最多是几个小时的。倒时差的时候你们有什么感觉？你用了多少时间来适应新的时间？你们觉得有没有和自己家人比较的时候觉得你们自己适应的更加快或者适应的更加慢，或者你们有什么倒时差的秘诀吗？
那我是经历过，就是我之前去日本的时候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嘛，那个还不算，那个还不算很严重吧，顶多就是晚上可能稍微早睡或者晚睡一些吧。那最多的可能就是美国吧，因为我去澳大利亚的时候那边时差是4个小时还是3个小时，我不是很确定，反正不是很没有很大的时差吧。但是在美国时差会比较严重，有的时候15个16个小时，那就根据冬令时和夏令时来看。那我第一次来美国是2016年，那个时候我感觉小的话还是比较容易倒时差，可能一天可能就能倒过来。然后后来来美国也是可能一两天吧，大概在这种情况。然后2019年回来的时候需要的时间比较长，可能两三天，可能四五天，有的时候才完完全全倒过来。我感觉就是因为我倒时差就是为了让我快一点倒过来，然后我会吃褪黑素，但是褪黑素就是睡不着的时候吃了以后，可能就一直根据美国时间就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可能吃一次就倒过来了。褪黑素有一个点就是你睡醒以后头会比较晕， 然后其他的影响没有什么，就是头比较晕，但是倒时差比较快。我小的时候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就没有用，没有吃褪黑素，那个时候也没有感觉说啊特别困或者怎么样，感觉小孩子的话还是适应的会比较快。我觉得当然是肯定是小孩子会比大人适应的更快一点。就比如说拿我奶奶做例子，我奶奶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也就我们刚来的时候跟着我们来到美国的，但是她要用了半年时间才完全适应这个时差，就是因为老人可能说早上起的就比较早，或者是晚上睡的也比较早，然后起的也比较早，然后有时候中午还睡一觉，然后我奶奶她在这边也没有什么事情干，可能在中国的时候还会就是像去小区楼下走路啥的，但是在这边可能就不走路，在家里就没有什么事情干，可能就睡觉，然后有就比较难倒过来。还有就是我妈妈和我爸爸，他们倒的就会比我们要慢一些，可能两周左右吧才能完完全全倒过来。那我如果说现在的话可能要四五天可能差不多，但是小的时候，然后还有我妹妹，她就可能睡一觉或者两觉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可能年龄越大会越难倒一些，因为她的生物钟已经就是比较难改变了，然后小孩子还是比较容易改变。
这个我也跟你同意。我是几年前还没有新冠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妈妈带我那妈妈很想去那个欧洲里边，说我们差不多每年暑假都会跑到欧洲去旅游。欧洲当然的时差是比较大的，大概9个多小时，所以每次飞机的时候也要飞挺久的，也要飞那个9个多小时。我是以前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爸爸订的飞机票都是晚上会到另外一个国家的，所以我飞机的时候我都不睡觉，我就是一直在飞机上，因为飞机上很多时候都会有个屏幕嘛，有个小电视，我有时候就会在电视上打游戏看电影呢。然后我到了欧洲以后，因为我9个多小时就一直没睡嘛，我就会感到很困，所以正好那时候的晚上说我睡个觉我差不多就好了，有时候有可能会有一两天才能完全适应到这个新的时间。但是我一般我就是那个飞机上不睡，然后在那边睡一觉我就差不多可以了。但是假如我爸爸订的飞机票是早晨到那边的话，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有点没办法，我们早晨就会有点困，有时候就早晨虽然是早晨比方说10点多，我们就在旅馆里睡一下才能那晚上爬起来，所以那样子的话有可能要要时间多长一点，有可能要3天左右3-4天才能完成适应。但是我也觉得我和我弟弟适应的比我爸爸妈妈快，因为他们大嘛，他们睡觉，说实话我觉得他们睡觉的时间要的比我们多才能完全那个才完全不累，说很多时候我和弟弟那个睡一觉醒来以后呢就可以就一直在旅馆房间里等我爸爸妈妈，我们有时候打游戏看电视，等到他们醒来以后我们才能出去玩。我发现他们适应有可能就好几天，有时候一个多星期才能适应好。但是我觉得最难的就是美国飞来飞去，因为美国最大的时差都是3个多小时嘛，从我们西雅图这边飞到纽约那边就3个多小时，那个时差就是我想飞机上睡不睡那个没关系，我在那边就是永远都是这样子，晚上就睡不着，早晨醒得很晚，这样子我觉得要时间比较长，就有可能要3-4天才能适应。我觉得说实话飞到欧洲适应9个小时的时差还是比飞到纽约3个小时时差更容易，那就是我的想法，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样，但我就是这样子的。
那我就时差的这个经历，就是我在去中国几次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我记得我第一次好像是1岁回去，然后6岁回去，好像是大概是每隔5年就去一次吧。然后我记得我不记得1岁，但是我记得好像6岁多时候，那时候我记得我好像是那时候小时候是好像我觉得几天已经可以完全去转那个时差了。但是我记得好像12岁还是13岁时候，我在初中时候，我回去，我差不多1个礼拜才能回到就是正常吧。然后我记得就是我会吃晚餐时候是非常困。然后我发现如果我就是我回来时候那个转时差再转至我在家去西雅图的时差或者去那里转中国的时差，我发现如果就是我就是忍住就是很困的时候就忍住不要睡的时候就忍住一定要醒，我就会转得越快。然后就是如果我在想睡的时候就是什么做一些运动什么，就让我整个身体就是非常精神这样，然后我觉得我转时差的时候会比较快吧。
我在这方面一般都是比较差的。我一般，就是我记得我有一次好像从美国到中国以后，就是睡不着，然后我忘了是第二天还是当天的，但是总之我好像累得都昏倒了。就是我，就是，走着走着，然后就突然倒到地上，大概晕了几十秒钟。这个是我从来没有碰到过的情况，我觉得是因为时差关系导致我太累，造成的。然后我一般就是从中国到美国，或者从美国到中国，都会有比较强烈的时差反应，我都会睡不着。但是我周围的家人们也基本上都是这样，所以我不感觉我是个例，而且我也没有什么就是专门应对时差的方式。但是我个人认为，不需要那么早的适应时差。如果你比如说我假设在美国，到中国，那么你是身体想要在中国的白天睡觉，然后在晚上做事，那么你就稍微适应一下，你可以在白天睡一会儿觉，然后晚上做一会儿事。那么并不需要强迫你身体白天做事，晚上睡觉的，慢慢适应也是可以的。
我倒时差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然后感觉时差向来都不是一个特别影响我的事情。我记得一般来说，时差倒的比较大的就是中国、美国飞嘛，差不多就是相反的，大概12个小时的时差。然后我记得我基本上就是在飞机上，我尤其是小的时候，在飞机上坚决不肯睡觉，一定要飞机上坐多少个小时就醒多少个小时。然后，到了目的地了之后，我一般来说也没有什么想要睡觉的，但是好像我家长有时候会逼我们睡一点觉，不管是在白天还是晚上，就是稍微睡一点来适应时差。但是像其他嘉宾好像一致都同意，年龄越小的话，适应时差比年龄大的人要更加好，我觉得这应该是有道理的。感觉，大多数情况下，应该是一个人的年龄越小，对环境改变就适应的越好吧。我倒时差倒的最大的，基本上就是中国和美国了。然后时差最小的呢，就是我们在美国，尤其是纬度比较高的地方，它冬天和夏天的这种日落日出的时间相差的比较大，然后有一种改变时间的这种方式。一般来说的话，冬天是大概比如说从10月、11月份到3月份左右会有一个时间，然后到夏天的话，它会把整个时间往前移1个小时，然后这种方式就可以稍微应对一点这个日出日落的时间差。但是很多人都不满意，因为总归要每过半年倒一个这1个小时的时差，有点不方便。那这也就联系到我们下一个问题，也就是在美国上周刚刚进入夏时制，但是我听说好像因为有很多人不喜欢这个冬时制、夏时制这种改变，所以就决定从2023年开始就再也不变时间了。 就一直都用夏实质了。你觉得这个法案怎么样呢？你喜欢吗？
那我的话，我其实都没有特别强烈的意见，但是我的妈妈给我感觉她的意见比较大，因为她就是十一月她就是多一个小时以后，我妈妈每天早上起来一看表就是4点半。我妈妈平时她是如果是下面时的话，就现在的时间她是可以睡到5点半，但是如果十一月到三月这个之间，他早上醒来看到的就是4点半，但是就距离我们起床还有两个小时差不多，他会比较恼火，也比较烦，所以，他比较不喜欢这个改变。其实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主要是因为，就感觉是他可能睡的可能不是很多，所以他也再有就是。来回倒就也会就是说比较烦，比较难适应，所以他比较不喜欢这个。那我的话，我个人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见，就是多一个小时当然好，但是少一个小时吧，也还行，就是说没有特别大的意见。我最喜欢的就是十一月份他们。就是冬令时嘛，他们好像就多一个小时，但是我不是很喜欢啊。就是上周日吧，应该是，倒回来就是，是拨快了一个小时，就是相当于少了一个小时。然后早上起来都是黑的，但是倒回来之前就是我早上还可以自然醒，我就不用闹钟。但是我刚不用闹钟就可以醒了以后，他就又拨快了一个小时，然后早上起来就需要闹钟，然后屋里都是黑的，根本就起不来。所以我比较讨厌就是这一段时间吧，但是其实这个过程中也没有说特别烦，就觉得每一天都是煎熬啊之类的，没有的。那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法案，这样也不用来回倒，但是这样就要面临一个是有可能就是夏天天亮的会非常早，或者黑会上非常晚，就是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问题吧。因为时间没有变，但是天有可能更亮了，或者更黑了。对，我总体来说我还是这个法案不用来回倒的话，我还是蛮喜欢的。
那我觉得我也不是很反对吧，因为我觉得我可能是因为我现在还是有点年轻，所以我就睡少一小时，睡多一小时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感觉吧，就觉得起床是有点难一点吧，然后就可能是我们周六那一天就是不是周六，就是我星期一的时候，就是我是按照那个新的时间，可能就是我就是时差一，可以算是时差一个小时吧，然后我就觉得有点累。但是我觉得就是再加多个小时的时候，就是可以再睡多一个小时的时候，我就觉得比较舒服吧。所以因为少一小时我没有少一小时睡我感觉不是太大，但是多一小时睡我就觉得非常舒服，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没有什么影响吧，我是还是比较赞成的。
我的爸爸每次要换时间的时候，每次都会要抱怨很久。我都记得那个上次要换时间的时候，他一整个晚上一直在抱怨，哦，我们这个 daylight saving time 好烂呀，我很讨厌这个，他一直在抱怨。但说实话，我觉得无所谓，因为我是少个小时睡，我都感觉不到，然后多个小时睡，我也一般也感觉不到。所以说实话，对我来说没什么区别。我就是一个想法，就是我早晨是比较讨厌，假如天黑的时候要起床去上学，有时候换了时间以后发现，哎，现在天亮了，我就会感觉挺爽的。但除了那个，我是说实话我没特别大的想法，我就知道我爸爸很讨厌这个换时间。
感觉嘉宾们好像都对这个法案并没有什么意见，我个人也是一样。我其实平时倒一个小时的时差，我一点意见都没有，就是基本上如果没有人告诉我今天换了时间的话，我根本就不会意识到换了时间，就是基本上对我没有影响。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是我比较喜欢现在这一个夏时制，因为它能够把基本上把日落的时间变得更加晚吧。所以说比如平时5点钟就天黑了，它现在可以变成6点钟才天黇，比如6点钟天黑的话，它可以变成7点钟才天黑。那这样子的话，我比像冬天的这个时间，也就是天黑的更加早，要更加喜欢。因为像 Jessie 刚才说，他有时候上学的时候会是天还黑着，这个我可以理解，肯定很不方便。但是我上学的时候一般比较晚，所以起来出门的时候天都已经亮了，不管是哪一个时间制度都是天都已经亮了的。所以这个对我没有什么影响。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下午或者晚上日落的时间。我妈妈是不喜欢日落的太晚的，她觉得晚上就应该天黑，能够让人更加容易入睡什么的。但是我更加喜欢晚上能够多亮一点时间比较好吧，这样晚上能做的事情就更加多了。但是总体来说，我对这个新的时间制度也没什么意见。谢谢嘉宾们今天的积极分享，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欢迎下周六同一时间回来收听。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热线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我们准时相约。